啊，现在我们能种下了一个种子来，那个是最重要，这样讲的啊。所以他那个答案这个样，现在大家了解不了解啊？所以他那个真正的敬畏来发了以后，并不是我们现在、哦、发了个菩提心的就算，实际上我们发了菩提心到底真的有没有还是个问题耶。这嘴巴上面发、啊、这个心上面还是一片无明啊。这个是对他的问题的正道，我们深一层去看，就这样的啊，这个是他的内涵、啊、所以当你了解了以后，当你了解了以后的话，自然而然呢，晓得怎么样去啊认识这件事情。而这个认识对最最重要的就是、啊、对我们行持来说，我们晓得哦，我们呢行处如何。那么他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这个问题，还有一些问题啊，等到后面那个谈戒相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啊，否则的话到后面戒相又要提到。现在我们看这个文，看在家贝兰61页、故下印证解法化开显文，今云我自九部法随顺众生说，若大圣为本，由云圣文如菩萨闻我述说法，乃至于一季界成佛无疑，十方佛土中无有一佛乘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但以假名之引导于众生说佛智慧故。那就是法华方便品上的这个记，我前面曾经几次引过它，现在这里也有。那么记下就是啊，前面页书上面记之是以当护如命如佛那也，有看劝我们修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出居涅槃开悟，说记之的就是了解了上面这个道理，有时前缘若其毁犯呢，就是毁之心故。既然认识了这个情况，那我们现在毁犯的话，岂不是自自害呢？是这样啊，而且妄正妄一故，人生死故，五福种故，退菩提故，是功德力故，大小经论呐、啊，广劝风持，虽薄现彰圣意在此。这个前面这段话，他主持又告诉我们呢、啊。如果说我们起毁犯的话，是犯自己真妄业，人生死五福种，退菩提是功德，哎呀，种种的很多毛病。可在这里我自己的经验，尽管呢看了这个，我说我快30年了，27年以前看见的这个在家贝兰就欢喜，这几句话我看了也非常欢喜。我还记得我有本笔记本呢，就把那段话记下来，记是记下来了，做是做不到。我不晓得你们感觉的如何，假的你们也感觉的做不到的话，那下面告诉我们，以及前面以及广论整个的告诉我们做不到的原因何在，以及如何做到它。这样至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好处，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嘛很快做到，可是以前做不到的原因都找到了，要做到它的方便善巧都告诉你了，然后呢你只要照着就是一定做到。在以前那样的话，书生有三根的人他不怕，他做得到，书生没有三根的单看这个文字就是做不到，这个可以确定这么说的，就这样。因为他你们正确的方便，要不然的经上就骗我们了，经上没告诉你，你虽然有这个好心，没有正确的认识，对不起哦，这个方法走错了不行哦，这样是这个事实。所以我以前的经验也是经论上面的理论什么等等啊，所以我这地方特别提醒一下，这几句话我不在那里细说，讲到下面再继续讲下去，讲到慈犯那个地方的话，他会告诉我们所有的做不到的原因，以及如何做到的每一个地方啊，这个理论方法都说得非常清楚。那么再看，若不自持啊，这是善为，既自持以数或几胜数是一道，所以利息减色不可为重。假定我们已经不晓得，本来就不晓得也就算了，现在晓得了以后啊，那就不同了，这个的事啊差得太大太大了，得到这么好，反过来你如果不去做失去的话，那也太糟糕了。而且晓得这个得色不是在别的地方啊，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身心上面， 就是我们呢得到了这个人生以后，不了解，白白的把这个无价的人生浪费了也就算了。现在我们又得到这个人生，而且晓得这个人生暇满之宝怎么用法，用好了成佛一定可以做到，用不好不但不能成佛还要下地狱，这个两个之间差得天差地远了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那我们呢理需啊谨慎，好好谨慎啊，摄持自己的内心啊，不要轻易的把它放纵过去啊。下面来劝，当下啊既劝奉持，那告诉我们要奉持去如法去行持，要什么像命一样，去佛囊一样，这个命跟佛囊都是人所种的。那么下面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当中有两个故事，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。看那个文呢，说诸经论说，我诸草芥海板比丘戒旺盛护戒，这寿命佛囊又未作众也。文渊者皆是本律文宁死不犯，不是命故。卢刹涅盘卢刹切佛囊乃至围城，菩萨不欲，皮护小罪。这个涅盘上面的说，有一个人呢要渡海，渡海需要佛囊啊，拿我们来说这个救生圈。那么这个卢刹来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你各位不行，半个不行，那么一小块不行，一个洞哪怕像针一样不行，那个佛囊有那个针孔一样的话，这个就漏掉了。这样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渡那个生死大海的话，需要有方便三巧。那个时候要努力去做的时候，那个卢刹实际上那个卢刹就是魔，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烦恼魔。我们的烦恼来切，就是我们呢自己心里面觉得，哎，开个方便了啊，自己啊随身的自己行吸气了，随身的自己的自见了，这个真正的是这个，并不是外魔容易对付，你真正的烦恼魔能够挡得住，什么东西都不怕，烦恼魔挡不住的，那什么都免谈，一切都是从烦恼魔上开出来的，这是我们要了解。这样，所以现在我们护的是发生慧命。那么经论上面告诉我们三个比喻。我诸草系比丘，草系海板比丘。那这个我诸，这个是在当年，这个什么经我一下记不住了。说有一个比丘啊，去讨饭，在服侍的时候啊，那个比丘都是啊，说乞食嘛，本来嘛，跟佛乞法，跟一切众生呢、啊、讨东西吃啊，这样。那么去讨饭的时候啊，他跑到一个人家，有一个人家正是一个所谓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说的银楼店里那个珠宝店里面呢，那个啊，这个一个穿宝珠，穿那个宝珠的时候，他是个幸福的。那个比丘跑的就跟他要饭，要饭啊，那看见一个比丘来要饭，好高兴啊。那你等一下，马上把那个钵拿进去，他里边就弄饭，弄饭他把那个穿的宝珠啊就留在地方。那个珠子不是圆的吗？咕噜咕噜滚下来，掉在地上，掉地下那个下面正好一只鹅过来，那个鹅看过白白圆圆的，这叫的什么东西啊？像一个什么好吃东西，把它一口吞下去了。吞下去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这个老板呢，上了饭出来了以后啊，给了他以后，再穿珠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最重要的那个一个很大的珠子怎么不见掉了？那就问他，哎，说我这个珠子呢？那么要我们碰见这句话，你是怎么办呢？我就说，哎，被那个鹅吃掉了。啊，可是那个比丘想，不行啊，如果告诉这个鹅吃掉了以后，他一定要把那个鹅杀掉，不开口，是这样。这样呢，自己不开口，所以这个老板就想，哎，就是个比丘在这个地方，我进去了一下，出来也没有旁人，就是问他那个猪呢，他就是不开口。这样刚开始的还是问问他，后来他心里面懊恼了，说这个我在这地方为了你，怎么去弄这东西，你怎么跑到这地方的？这样他一定是想觉得是这个人啊，弄到后来他说这个火气非常大。火气非常大，于是啊，就一定要叫他把它拿出来，拿出来。可是这个老比丘啊，偏偏不开口啊，刚开始还可以勉强的忍呢、啊。到后来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就打那个比丘，说我这么好心的跟你，这个是我个人家 就非常珍贵的无价之宝，你根本怎么这样跟我弄啊？这个老夫君还是不开口，还是不开口。然后呢，被他打的这个，打的这个，满脸都是血，满身都是血，流在地上。偏偏这个鹅也不识相，看见那个打的这个血流在地上，他也就吃那个血去了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匠人呐、啊，就这个虎气啊，就迁怒到这个猪鹅身上，一棒就把那个鹅要赶走，那个鹅就把那个鹅就打死掉，打死掉了。这个老夫君说，那个猪子被鹅吃掉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讲啊？嗯，我早讲的话，你一定要杀这个鹅啊！啊，那赶快把它，我切开来一看，果然在我的肚子里面，我猪这个比丘这个故事，那说明以前这些人的护戒。那么草系呢？这我想这个公案大家晓得，一个强盗啊，这个来啊抢那个比丘，本来要伤害，其中有一个强盗晓得这个比丘的方法，他是这个他那个服侍这个比丘啊，乃至于他不伤害生草，拔了一根草，把他那个草啊绝上绑住，绑住了一个强盗就跑掉了，所以这些比丘他都不会去报警的，用个草把他绑住，要我们现在神绑住都没用，草绑住还算吗？就这样。然后呢，上座的比丘那当然在那地方，那么这个年轻的人啊就忍不住了，那个上座的比丘告诉他呀，他说你们不是出家吗？不是来听佛而出家吗？佛告诉我们呢，人命在呼吸间呢、啊，这个生死啊谁晓得呢？啊，永远在长里，而真正最重要的、啊、这个戒才最重要啊！哦、啊，饮食生命不能呢、啊、省那个佛法，就这样。这是这个老比丘就告诫那个少年比丘，结果那个少年比丘也在那眼睁睁的让他绑住的，这样后来还有人来把他们救出来。那么这个海板比丘呢，也是另外一个，有一次这个在到海里面去遇见风，遇见风以后啊，那个大风啊把那个船呐、啊，这个像比如遇见台风吧，大台风吧，把那个船就吹翻掉了。吹翻掉了以后啊，那大家到那个时候就逃命要紧啊。最后啊，有个年轻的比丘，那个船已经吹破掉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有个年轻的比丘啊，抓到船上的一块板，抓到了一个船上的板，他就再生再复的在那里。就一个另外一个老比丘也是在那，哎呀，正在那儿，他看见那个年轻的比丘以后啊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哎，少年比丘，你不是说？”听佛事啊，佛事应该尊重那个上座吗？就这样啊。那然后呢，这个少年比丘听那个上座一听说，哎，没错，想起来了佛的自戒，他马上就把那个他手上的那个戒意救命的那个板呢、啊，就给那个上座比丘。给上座比丘，那当然他就自己失去了，就非死不可了。就这样。然后那个时候，这个海神就感动了，哦，这个少年比丘这样啊，我把他救到岸上面。这三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很动人，然后呢，注意，正因为动人，我们可以啊回忆一下我们自己。在这里，我不是检测你们马上去做到它，检测诸位，我不妨用我来自己，我检测我自己，我做不到。但是我绝对不会说，哎呀，这个太高明了，好了好了，算了，那我就是啊，怎么办吧？我不会。那我为什么他做到，为什么我做不到呢？这个说老实话，不要说哦，这个我到的时候也做到，这个是骗自己。我也老实告诉你，骗你们，我做不到。可是在这里面，我做的方式呢，像我怎么才能做到它？这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我自己是一个笨人，是一个钝根仗重的人的做法。如果是你们跟我一样，那么下面就很值得你们听。所以我就回过头来在经论上面找。总算我很幸运都找到了。下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你如果认真去做，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确定可以做得到。那个下面慢慢的我们再继续下去，再看那个文62页。知完云：夫戒体在立部之枢要，持犯之基本，反流之愿始，发心之先道。这个文还蛮长，我不要一口气念完了，再解释，一段一段的来解释。这戒体是什么？这个戒体啊，就是这个整个律的中心，这枢是啊最重要的部分啊，像那门枢一样啊。这个 持犯，现在平常我们就持戒、犯戒，这个戒相，戒相都根据上这个上头了啊，这个是根本在这里，有了这个根本才谈得到犯六字愿事。那么而真正的目标是干什么呢？我们呢犯无始的妄留生死，要还你生死，从这地方开始要修行最先从这里。但是呢下面说，但有诸教成瘾呢，道理愿遂，是以九代传教，见测阴险，遂各称意图而未问句子。但是这个戒体的内涵呢、不大容易懂，虽然经教上面很多说法，但是这个内涵呢、成瘾，不大容易懂啊，不大用这个所说的道理啊，愿水很深密，所以啊，尽管这个教法传进来，从到唐朝为止已经九代了，九代就是说，汉、魏、晋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五代，南部朝有五代了，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，九，整个的经过九代。细数的话，比如说魏的话，还要三国，还要加两国，南部朝都百朝算进去的话，那更是一大堆。这我们不去说它。经过这么长时间算起来的话，到唐朝，如果从东汉这个明帝那个时候开始到初唐的话，经过多少呢？也经过四百多年的时间，这么长啊！见测阴险，有中间的出来是不少。这种了不起的大祖师，虽然呢各个用不同的方法来抉择呢啊，未问抉知，可究竟的一去还是没办法。下面，地狱有汤多我祖师，穷游尽心犯佛前故，变作佛位，批判宗旨，正作义理，顶视三宗，称书为会一化之教院，发取名之会日之也，一直到唐朝，那么就是到了初唐，那是唐朝初年呢，是这个南山祖师，他呢能够啊穷幽尽性，就是把最深远的地方啊彻底的把它找出来，把它整个的内涵呢、彻底无意的说明。反复前过，把前面古人所说的一再的推敲，把错的，然后呢，或者是不实的意义啊，把它摒除，所以把这个真正的重要啊，能够显发出来啊，以三宗依着次第来如理的告诉我们。这个实实在在啊，是能够把我们实证一代教化的这个根本啊，指得明明白白，使我们后面学的人呐、这个迷糊啊，能够啊，通通的消除。这就像的慧日一出，那这个迷茫啊，通通消除掉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说这个三宗的次第，初度宗。作无作体，二句是色可知，这个容易了解。二成宗，那么成宗的就是成实论，作戒实性为体也可知，这个也可以了解。这前面都讲过，无作以非实非性为体者，那么成实一宗，这个无作戒体啊，所非实非性，下面解释：然非实非性之实法之具名，实非体藏。谁令历史妄说非也，这个要解释一下。实际上他说这个无住戒体叫非实非心，但这个非实非心本身是什么？只是那一句的名字啊，就是有一些说不上来，既不能列入色一类，也不能列入心一类，这一些法就归入这个非实非心这一对。像那个戒体呢，也说不上来是心，说不上来是色，所以例如这个，它这个非色非心，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什么内涵的，说非体障。因此，历代啊去对这个概念，所以弄糊涂、弄不清楚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。这样，所以进一书文，进明考体啊， 现在依照着就他这个属灵的名来考教他真正的内涵，真实主旨的戒体的体相，这是灭贪善种。哦，才了解啊，原来他就是秘密的这个来暗示告诉这个善种子啊。那么为什么不自述呢？是但以小众未皆警示，故外立名非是非心也。但是因为这个小乘本身呢不讲心，所以啊他勉强的是立这个名字。这样故素云考记一体本有心生，华勋本性是有能有用。那个就是前面啊在假设说明十法中的说得很清楚了，乃至云不知何么是强号二非，这些都解释过了。细想自闻，未计言三种二业熏心有用啊，灭贪之意自然可见，因此此界考出非是非心之体耳啊。那这告诉我们，是前面之所以啊说了半天说强名二非，如果细细观察它内涵的话，也就说明这个善种子，也就是隐约的不说破，可是指出他灭贪的意趣，所以说他这个灭贪的意思自然枯竭。你回顾再了解了，回顾再来一看的话，那非常清楚非常明白。那么这是第二。第三呢，善圆教在就融会前中弟子随意两前中两体皆善种子，是善种子即前二体，是在月次圆坛任命无在。故书云欲次一法三种分别，故之分别有三呢，体色不二。第三个圆教中就是啊南山祖师一宗，就是啊融会前面这个生者次第弟子随意的确的指出真实的意趣，是吧？其实前两种啊都是三种之，这样。不过呢，它是烂本重蒙的小说。现在那个三种子就是前面这个两个体十本规模，这个都是啊开权显实这个意趣。所以这个越圆谈这个地方越圆教来谈呢，任命无在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不管你怎么说都对。就这样，你就了解这个内涵的话，就在不同的方式之下按不同的名字说。故书云，所以书上面这个一发呀，明明是一件事情，但是呢由于程度的不同，这样所以啊分为三宗，小中大，通常我们是小学中学大学，它现在叫设法假名圆教。所以说书的时候有三样东西，它这个真正的真体啊不二。问若言体位是一分别有三者，这前二种中但有虚名近乎实体也。他下面又说问答，这个问答是辩明。假定这样说起来，既然是一个，那么前面岂不是虚名没有实体呢？答众虽各计体其怪属，虽然呢计这是不一样，他这个内涵不会错，有比即异，抢购他名。他只是啊他记或者他记这的时候时错是不同啊，勉强用其他的名字，实际上的实体并没有啊差别。因此度中记中为实，成中记中为非实性，但和原教之错前二，故书云女人为义就自起作等，更以欲成如此美于，或人无知为欲为实，或名非实未能显体，后人得失止步前二，但无欲体何有不色，欲见善众相似法也。那么这个上面说前面记错的原因，后面弄对了。这个比喻当中说前面的愚人就是、啊、不太了解的人以为有不同，这样。所以下面举个比喻，比如说美玉最好的玉，不了解人呢把它看成石头，他虽然他看错是石头，可是这个玉本身还是玉，没有什么，这个里边就是这样。 不管你看成的玉也好，看成的飞石也好，这是啊，后面人把它指出来，说来说去是真的玉体。假定说没有这个玉体的话，它怎么可能是色不色？玉都没有的话，有什么认识不认识？所以对着这个色玉在讲认识不认识，属于所对着这个玉本身一定对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我随便说了，说我手上这个是一个宝贝，这样大家不认识，然后你看到什么看到什么，不管你认识不认识，你看见是绝对看见了，就这个道理，就这样啊。那么现在他既知的如虎是不管，可是他自己内心当中所依的就是依这个，那依对了就好了。这是他因为认识不够，虽然依的无价之宝，他产生的功效不大，这是事实。眼前虽然功效不大，究竟还靠了他的成佛，这个法华上面都说得清清楚楚啊。比如说穷子语啊，或者什么等等啊，大家记得啊，那个穷子明明是他就是他大夫长者的儿子，他偏偏要去处分人，一处处了50年，那么这个都是典型的公案。所以在这里方呢，我们了解了这个，千万不要再萎缩，哎呀我不行我不行，是要记得我不行谁行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因为有了这个心，所以啊，深入的去努力找什么样突破眼前我们不认识的难关，这个是我们现在真正该努力的，而不是说我不行我不行，这个概念我们现在要改过来。那么下面最后一个问，说问何因缘故名为善种？答：善是法体，种是比喻。那这个为什么叫做善种呢？他回答了：善这个法体本身就是这个。那么这个善为什么叫种的这个比喻？因为像种子一样，它能够产生这样的功效，眼前是显隐藏在里头，是吧？为尘沙借法，那本常识，去其随行，盈能前来古，犹如果。果子投入田中，那么芽生苗长，即色成穗，相对无差，古德名言。就是说眼前所对的一切戒法能够啊领拿在我们的常识当中，由于这个种子啊能够啊升起的后面的随行，就是后面的我们的这个持犯的这个戒行保护这个啊，所以这样做的话呢，能够牵引以后后面如发行的这个果，这个就是啊佛陀之果。就像那个种子种进去了以后，它会在发芽生长，最后结蕊，乃至于长出最后你要的果，这是善种的名字。在下面最后一段，自万有缘所受法体，以寂寞所善种分别，一则度众，作无作戒，二体具色，身口方便，相续善色身作戒体，发入假色无作戒体。这样，那么这个一段一段来解释。这个三众的第一个度众就是啊色法众，他说作戒体跟无作戒体都是色，身口方便相续善色作戒体，这个是比较容易了解。无作戒体呢，发入假色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十二入我们通常是啊，这个属于五蕴啊，然后呢十二入十八界，这个就是分类分我们眼前一切的法。那么这个十二入呢，就是啊这个十声香味触法，这个这样，然后呢对我们的眼耳鼻舌什么这个这几样东西的根尘相对，那么它这地方叫入。为什么这个法相上的名字，就这个例如法入当中的假设，这个是啊那个度众所考教的尽住是旧体，那为善恶一性，天眼所见略然苦分，与众因同，喜为难知，已被肉眼所见出色，古云细色。这个不解释了，在前面这个一论出体当中都有详细的说明，叫回忆一下或者仔细一看就了解。而这城中作与无作二体之意，
再加倍难。43